全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是二战后国际和平组织发起的大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它的主题是反对侵略和战争，歌颂和平与友谊，促进世界青年与学生的团结。这项活动始于1947年，每两年举行一次。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到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先后派出从开始的几十人到后来几百人的大型文艺表演团体参加。中国艺术家亮相世青节，对宣传新中国、培育文艺骨干、建立我国的专业文艺团体等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新中国的艺术家们是怎么登上世界艺术舞台的？艺术团成员又是怎样向世界展现了优秀的中国艺术？他们在世青节上吸收了哪些经验？我国的国粹京剧又是怎么唱响北欧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艺术家亮相世界青年联欢节。1949年7月14号，中国共产党派出一支76人组成的表演艺术团，参加了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而这时新中国还没成立，艺术团成员主要是由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组成，团名叫中国民主青年文工团。团长是李伯昭，成员有吴雪、李焕之、李波、郭兰英等等。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对这次出访非常重视，在出访前的凌晨3点特意接见了全团成员。当时毛泽东发表讲话说：同志们，我们各个战场形势很好，解放了南京，部队南下，全国解放为期不远了，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要成立，你们出去要宣传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要加强与各国青年的友谊，要向他们学习。在这次布达佩斯世青节上，中国民主青年文工团演出的节目是陕甘宁和晋察冀解放区的民歌《大秧歌》《腰鼓舞》，其中《大秧歌》《胜利腰鼓》获得舞蹈比赛集体1等奖，李波演唱的《翻身到情》，郭兰英演唱的《妇女自由歌》分别获得声乐比赛的2等奖和3等奖。当时美国代表团看了表演以后说：从你们艺术家那种精神状态，我们看出了中国人的豪迈气概。文工团回国以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武汉、长沙、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都进行了汇报演出，介绍世青节的盛况，也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1951年7月，中国青年文工团216人参加了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3届世青节，这也是艺术团出国时间最长的一次。这一次节目除了音乐舞蹈之外，还增加了歌剧《白毛女》、京剧《武松打店》、《三岔口》以及杂技《车技》。演员除了歌唱家郭兰英、王坤之外，还有音乐家郑绿城、秦鹏章、杨炳孙等，京剧名角张云溪、张春华以及杂技演员金叶琴。8月5号，在靠近西柏林的乌布利西体育场，第3届世青节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式。当时来自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名代表参加， 能容纳七八万人的体育场被挤得是水泄不通。当现场的扩音器传出，胜利了的中国青年代表团进入会场了，看台上数万名观众不约而同地站起来鼓掌欢呼。开幕式结束以后，中国青年代表团为东道主国家元首、100多个国家代表团的官员以及其他的贵宾举行了专场演出。演出的节目有大合唱、王坤、郭兰英的独唱、秦鹏章的琵琶、杨炳孙的小提琴等器乐独奏，还有歌剧《白毛女》片段、京剧《三岔口》、鄂伦春舞、藏族舞、红绸舞，以及金叶琴兄妹三人表演的车技。在杂技车技演出之前，金叶琴有点紧张，团长鼓励他说：“叶琴，最重要的就是信心，要想着自己是新中国的青年，就一定会演好。”金叶琴一跃而起，跳上车，在舞台上飞快地旋转，高超的技巧和充满激情的表演赢得了观众一阵阵掌声。走出国门的中国艺术家发现，这个世青节的舞台之外不全是友谊，还有敌意和挑衅。我国艺术团刚到柏林时，发现柏林街头悬挂着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身上爬满臭虫的中国女孩形象。中国代表团团员决心以艺术作为武器，回击敌对势力的挑衅。他们在柏林市政府门前跳起了红绸舞，举着火把扭起了大秧歌，一瞬间火把变成了红色的长绸，就像火龙一样飞舞。演员们矫健的舞姿跟火龙交相辉映，形成了一片红色海洋，也撼动了柏林城。没过多久，那幅漫画就被撤了。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8月19日联欢节闭幕，中国青年文工团的全体同志在刚刚落成的马恩列斯广场庄严宣誓。我们全世界140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男女，尽管种族不同、宗教不同、社会条件不同，大家集会在这里向世界宣布，所有国家以及所有民族的青年一代不可动摇的信念：维护世界和平正义，为制止侵略战争的威胁贡献出自己一切力量。世青节结束以后，中国艺术家又去了民主德国各地，以及匈牙利、波兰、苏联、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阿尔巴尼亚等国家访问演出，播撒和平友谊的种子。他们走遍了半个欧洲，在156个城市演出了444场，观众达到250多万人，演出了整整一年，也创下了出国演出时间最长、演出场次最多的记录，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当时刘少奇指示，在中国青年文工团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国家歌舞团，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欣赏文艺日益增长的要求和国际文化交流的需要。就这样，1952年12月，我国第一个直属文化部领导的专业歌舞团——中央歌舞团，宣告成立了。1955年7月，由马少波率领的中国青年艺术团367人去波兰参加了第5届世青节，演出了歌舞、京剧、杂技。艺术团为世青节演出了155场，在波兰各地演出了34场。所表演的节目是既富有深刻的思想性、鲜明的民族特色，又有优美多彩的形式，获得当地媒体的高度评价。当时波兰的青年旗帜报以“伟大人民的伟大艺术”为题评论道，它使观众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各民族欢乐的面孔，看到了他们团结一致和热情活泼。节目表现了精湛的、丰富多彩的艺术，并深刻地反映了和平劳动的意志。 在波兰结束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联欢节演出以后，中国青年艺术团的部分演员又以中国古典艺术团的名义从华沙飞往北欧，在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冰岛这五国访问演出，时间长达4个月。这也反映了世青节的影响力，说明中国表演艺术不仅受到当时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欢迎，也吸引了西方国家人民的兴趣。中国古典艺术团以中国青年艺术团京剧队为主，遴选了部分声乐、舞蹈和杂技，而实际上是由京剧唱主角。这届世青节也把中国京剧艺术推向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1955年9月6号，我国古典艺术团在芬兰国家剧院拉开了首演的帷幕，京剧表演一下子轰动了赫尔辛基。当时芬兰戏剧节组织中央联盟主席维能林说，
哦，我们钦佩中国的艺术，在神秘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古老的文化，它不愧为东方之光啊。
芬兰教育部部长莎拉斯蒂夫人表示，我相信通过文化交流和互相访问会有利于促进人类文化。艺术是国际语言，通过艺术可以使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另外，在挪威首都奥斯陆首演之后的第二天，当地最大的报纸《奥斯陆报》刊出了“中国京剧征服了奥斯陆”的报道。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皇家剧院演出时，首场演出还没开始，最后一场的演出票全都告罄。而且在开幕式演出的《闹天宫》结束以后，还发生了一件趣事：演员正在向观众谢幕时，丹麦著名的舞蹈家雷乌迈尔女士忽然从舞台右侧冲上来，不顾一切地跟中国演员拥抱亲吻。大家都知道，京剧演员脸上是画油彩的，所以等她亲吻致意之后，转过身来面向观众时，这位美丽的舞蹈家满脸都是油彩，自己变成了一个大花脸。顿时整个剧场掌声、笑声、欢呼声响成了一片。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57年的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青节是历届世青节当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全世界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10多万名青年参加。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这次世青节，派出了410人组成的艺术团，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周总理亲自抓筹备工作，从全国抽调了一批尖子演员，集中在北京和平宾馆进行排练。这当中啊，有著名的演员杜近芳、关素霜、李少春、李世济、红线女、马长礼、魏喜奎、李月秋等等。而表演的节目有舞蹈、器乐、声乐、京剧、杂技、凤调大鼓等等。周总理多次亲临现场指导，就节目修改提出了很多具体意见。同时他提醒演员们，在国际上演唱，演员的气质、台风、音质、音色还有唱腔都非常重要。同时他指示第一次走出国门的凤调大鼓演员魏喜奎，天仙配的唱段啊，唱腔要加强，起伏要更鲜明点，还要增加一段北京地方色彩的段子，要把八角鼓突出出来，八角鼓上的穗子要鲜艳，用大红的最好再长一点。中国的艺术家们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在第六届世青节上荣获了23枚金质奖章、15枚银质奖章、11枚铜质奖章，也是中国在历届世青节上获奖最多的一次。联欢节结束以后，中国青年艺术团分成了3个团，在苏联各地巡回演出，时间长达3个多月，也巩固了中苏人民的友谊。我们的艺术团一面向苏联和欧洲人民展示新中国的文化艺术，另一面向苏联和东欧艺术家们学习。 舞蹈家贾作光看了苏联乌兰诺娃表演的《天鹅之死》之后，非常羡慕芭蕾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的训练，也在思考中国民族舞蹈如何才能像芭蕾一样规范起来，而苏联同行又是怎样弘扬民族舞蹈的。对此，苏联民间舞蹈之王莫伊塞耶夫的实践回答了贾作光的问题。莫伊塞耶夫创建了苏联第一个专业民间舞蹈团，他对民间舞蹈进行加工，把民间舞和芭蕾结合起来，创作出了大量风格鲜明、形象生动、表现力深刻的作品。而以贾作光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舞蹈家也从中受到启发，借鉴了莫伊塞耶夫的经验，在创作和表演中吸收了芭蕾的营养，使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面貌焕然一新。杂技演员金叶琴连续参加了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届世青节，在联欢节期间，他多次观看了苏联马戏团的表演。苏联大马戏的高空节目、滑稽节目以及杂技和舞蹈、音乐、舞美的紧密结合让他大开眼界。他也意识到，这杂技啊，不能光有技巧，还要像苏联马戏那样给人以美的享受。另外，他看到滑稽节目在苏联大马戏中的效果，不仅能把整台晚会贯穿起来，还能给观众带来欢笑和愉悦。所以回国以后，金叶琴借鉴苏联大马戏的经验，创作出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的滑稽节目，比如说抢椅子、口技、飞机板、滑稽车技等。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国表演艺术中的一些经典作品啊，也跟世青节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第三届世青节的1951年到1952年欧洲巡演期间，中国青年文工团去奥地利演出前夕，团长向全团发出动员，我们大家呀，要争取西方国家的人民热爱中国的艺术，大家演出时要特别集中精力，不要出错，尽量提高艺术质量。京剧《三岔口》当中扮演刘丽华一角的张春华深受激励，他琢磨如何细化三岔口的表演，增强剧情当中的黑夜感。在此之前，他扮演的剧中人刘丽华是用刀拨开门，走着矮步直接进去，但是在奥地利演出时，为了突出这个人物做贼心虚的感觉，张春华呀，先是一步两步地走着矮步，忽然他以轻盈而迅捷的跟斗翻了过来，表现出自己吓着自己的紧张情绪。在他稳稳落地的一瞬间，观众们不约而同地发出惊讶声，接着就是热烈的掌声。这个临场发挥的即兴表演也从此保留下来，成为京剧《三岔口》的经典。杂技演员金叶琴和京剧名角李少春在国外演出期间经常会在一起切磋。李少春建议，杂技演员要注意精气神、手眼身法步，表演时身体要处处到位，要追求形体美和造型美。这么一说，金叶琴是茅塞顿开，他在车技当中创作的五人造型就是吸收了造型艺术。另外，像抖空竹演员王桂英、王淑英、王奎英三姐妹在第四届世青节期间将京剧中的小蹦子吸收了过来，创作出了空竹原地旋转三个圈的动作。这个动作既有高难的技巧，又美观好看，成为抖空竹节目的经典片段。我们今天回顾中国艺术家参加大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时，当时的目的非常明确，第一是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每个成员都是新中国形象的代表，担负着让世界了解新中国的光荣使命，第二就是向世界展现优秀的中国艺术，对艺术精益求精，即使成熟的节目每天也要反复讨论如何让节目更好看，比如红绸舞如何才能更显得热情、更显得火爆，三岔口的动作怎么才能更加精彩等等。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学习，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培养人才。在国外，往往是晚上演出，白天学习参观，看欧洲的剧目，学习外国有价值的艺术。所有这些对发展新中国各类艺术事业、借鉴办学经验、培养艺术人才都非常有益。从1949年到1962年，中国一共参加了六届世青节，人数多达1365人次， 在国外演出时间累计长达2年多。世青节不仅有演出，还有联欢、座谈、报告、比赛、参观游览等活动。通过形式多样的交流学习，中国艺术家们开阔了视野，也加强了自身艺术修养，吸收和借鉴了世界先进文化的发展经验。参加世青节不仅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文艺表演人才，而且改变了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工团体制，先后建立了国家级的专业歌舞团、话剧院、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等等。这些中央直属文艺团体的领导和艺术骨干几乎都来自参加世青节的中国青年艺术团。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炎黄春秋》，原作者田润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